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约珥书，约珥书的这个作者写约珥书的先知就是约珥，还讲到是毕土尔的儿子，就是有名有姓，若是真是要查以色列人仔细去查，应该可以查得到，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而且他说神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他很清楚地说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而这卷书也在以色列人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但是我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不晓得耶和华告诉他的话是指着这个神的百姓，过了没有多久以色列百姓要遭遇的事，指着他们被掳，指着他们是怎么样说这个预言呢，还是远远的指着末后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一个就是耶和华赏赐的日子也叫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真正在整个人类的整个世界的大结局的时候，这才是耶和华真正的日子。所以不晓得这边的日子到底是指着末后的时候讲，还是指着过不多久，就是过约珥那个时代过不了多久以色列就会遭遇这样的事。我就不晓得，在因为真的很抱歉，以色列历史我也不是很懂啊，那么真的不晓得在以色列真实的从现在以前到约珥讲话以后这段岁月里面，那么像这个约珥所讲到的这些事有没有真真实实的发生，就是关于说这个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样事情有没有在以色列当中发生过。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又读到这个第六节，有一对蝗虫，这个蝗虫原文作名，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说是这边讲到的这一些的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假如又是说天灾也是说人祸的话，那就是说讲到末世的时候的话，就是一灾完了又一灾，你看又有这个七个印里面又有七字号，就七个印以后的第七个印里面有七字号，七字号去到第七字号里面有七个王，就说灾难就是人祸天灾是一灾完了又一灾，一灾完了又一灾，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通通枯干，枝条露白，粮食灭绝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在讲这个时候的话，好像也有点像末日启示录啊这些地方所讲的。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确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了，一对民嘛像这个蝗虫，一对民嘛像茧虫，一种国家的民嘛像什么，在以色列地被整个掳掠，就好像什么呢，这个有无数侵犯我的地啊，就是这个一帮人完了又一帮人，一帮人完了又一帮人，把以色列地神的地神赐给神百姓的地掳掠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荒凉、凄惨、可怜，成为什么呢？成为野兽盘踞的地方。就说这个事情的话，好像又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被掳归回的先知，或者是这个被掳期间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确神的百姓遇到过这样的事，所以难怪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人。用自己的一种观察，我只能说用我们的观察，用我们头脑的思想，讲到说上帝给先知有的时候看见的好像看见一个山头，有些山头在我们的眼前，对不对？ 看到就是山头，有些看到山头后面的山头，至于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的中间还有多长的年日，还有多少的低谷，还有多少的平原，这却是这个那个先知所没有看见的。这样的讲法我也这个这样的讲法合情合理，也不能够去说对还是错。但是我想今天就我想今天就约珥书所讲的跟今天的你我有没有关系？一个是先知讲的事实，一个是先知讲的那个时代的人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不管是他们眼前，不管是他们以后所要遭遇的事，是不是都能够给我们警惕啊。我想我今天第一章纯根的分享跟大家从这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这边讲到老年人呢、啊，这边有对四种人讲，一种是对老年人讲，你们要听；一种是醉酒的人呢、啊，一种是我的名呢、啊，一种是祭司啊。老年人人生阅历比较多的人，他经历过很多的事。但是我要问的是，年纪越大的人越容易听神的话，或者越容易改变自己的想法呢，还是越年轻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年轻人比较悖逆，但是年轻人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的经历不多，所以怎么样呢？等到他正式听进去什么话的时候，他又比老年人更愿意来改变自己，你同意吗？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嘛，他是一种反抗，一种反叛，对不对？或者是一种骄傲，说你们老人，你们现在的时代是什么了？我懂得一定比你们多。他懂得虽然很多，但他没有经历过很多人世间的事情。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套说法，今天为什么搞革命的都是年轻人先被骗了，不是老年人先上战场的？哎，你看看整个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刚刚开始起来闹事的是老年人呢，还是年轻人呢？那么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受的一种主义啊、理想啊，或者一种什么东西影响呢？意思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容易受人家的影响。你只要一个道理讲了，他听了觉得有道理，他眼睛看到一件事情，他觉得佩服，怎么样呢？他就会。老年人怎么样呢？老年人世故，老年人世故。所以在神的百姓里面，先知。神要先知第一个讲的就是老年人，要提醒老年人，你们的人生经历再多，但是以后上帝要发生的事情是你人生经历里面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到有一天神会这样。我在这边问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也算老人了，已经60岁以上，花甲老人了。中国人一讲到这个人已经满60岁了，60岁60年天干地支的配对统统过完了，是吧？叫花甲老人。我再问我自己，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讲到一句上帝的话，讲到一个神的心意，是我在我60岁以前人生岁月的里面，不管是世界上面的事，不管是教堂里面的事，不管是属灵生命追求里面的事，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结果怎么样呢？别人在讲的时候，我到底要信还是不信？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老年人。我再说，但从这边来看到怎么样呢？因为老年人的岁月时光已经不多了。以后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人在讲有人以我们亚洲的例子来讲，从前我们亚洲人的想法是多子多福，多孙多子多福，有没有？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看，假如说一个儿子跟姑娘结婚，特别在中国大陆啊，这个都是一胎化政策情况之下，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结婚以后怎么样？一个儿子跟女儿结婚以后，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思想想一下，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结婚，他们两个都是这个独子，那怎么办呢？在他们后面就有4个老人，男的爸爸妈妈，女的爸爸妈妈，就是4个老人。所以将来以后怎么样？他们组成家庭以后，虽然是他们两个小家庭，但是怎么样呢？老年人多还是年轻人比较多？假如有三代的话，那么好，这一对年轻人结婚以后，还是只生一个孩子，或者孩子不生， 现在太多人不生孩子，你不要原谅，你不要想说我跟大妈不是不生，而是什么样呢？真的我们没有想生也没有啊，是这样。但是今天很多人怎么样，他能生他根本不想生，因为想到这个养孩子的费用，养孩子的心血干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以后什么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又怎么样？我们活得舒服就好，对不对？以后你慢慢看看，以后的日子，对照我们今天的讲，以后的日子是老年人越老年人更多还是年轻人更多啊？我运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讲，到有一天，一群不悔改的老年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今天反过来讲，我也要讲的。今天一个团队三个四个五个人，哇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带领一个人信主。以后怎么样呢？你说今天在礼拜堂里面，新信耶稣人多啊，还是老基督徒多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要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问题：老基督徒更容易被改变呢，还是刚刚信主人他更有可塑性？这不是年龄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啊，有一个人他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里面有饥渴，所以人跟他讲他都要听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谁跟他讲的？是老基督徒跟他讲。那个老基督徒也包括传道牧师长老，因为传道牧师长老不是老基督徒，他不可能做到这个传道牧师长老，不是这样吗？今天我要问一次，在礼拜堂里面也是老信徒更容易受神的话语的影响呢，还是刚刚信主的年轻的神的儿女们更容易受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到说要讲老年人了，先讲老年人呢，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读读圣经我们就是一个听神话语的人，这种想法不很实际的。但是一个愿意听神话语的人，他真的会愿意这个读圣经，而且圣经里面神会借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向他说话。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有其他的目的的，是不是啊？今天怎么样，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凡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所以怎么样呢？他的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他的读书是为了要这个去考状元，他的读书是为了什么？为了以后的生存，你不读书怎么办呢？因为在社会里面，你读过书人是给人家高举，你读过书人是给人家看得起的，认为是什么？假如今天这个文化在教堂里面也是这样，在礼拜堂里面凡事皆下品，唯独懂圣经的高，那么怎么样呢？用一种其他的心态在那边读圣经，会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吗？就算神当然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因为圣经的本身就是神给人的默示，叫人记下来，来提醒我们，来督责我们啊，是不是啊？来劝勉我们的嘛。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多少人接受神借着圣经里面所记下的这些历史，成为今天我们的提醒，成为今天我们的鼓励，成为今天我们该效法走的路呢？假如没有的话怎么样呢？假如没有的话，这种前提不存在的话，我要问大家，老人老基督徒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我每次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老基督徒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不定讲那个话人现在已经悔改了，但是的确代表那个时候老基督徒的心态。曾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有信主的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夫妻，他们以后就这个真的神给他们有点感动啊，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福音。一回到他们家乡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很热心，很努力，在礼拜堂里很热心，很努力，搞到有一些老人都觉得在他们面前都有一点点属灵自卑感了。哎呀，人家新信主的人家这么热心，怎么我们这样呢？后来有一个老人就老基督徒，就去问他们说：“你们信主多久了？”他说：“我们信主两年半，三年还不到。”哦，他说难怪了。等到有一天你们像我一样信主二十年以上的时候，你们会跟我现在一样了。 老基督徒，神的话借着先知告诉我们，是我们在以往岁月里面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人生年纪再大，我们人生的阅历再多，但是你知道吗，才只有几十年，几千年里面走过的路，跟将来还要发生的事，就我们有限的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岁，算得了什么？我们有的人生经历，对比我们年轻来讲，是我们比较老练；但是就整个历史来讲，我们太年轻，像个小孩一样。我们能够体会这么一件事情吗？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不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在我生存的环境，我虽然六十多岁了，不在我生存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我也不知道。就算今天带电脑再发达，网络再发达，资讯再发达，我没有看见过发生过的资讯，对我来讲，我是不知道，甚至也不懂，也没有这样经验的。我没有的经验，我不懂的东西，不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发生过，只是我太有限，是不是这样？我活的时间不够久，我活的地方不够多。今天老年人能够用自己的老，用自己的资格，当神借着人，那个人哪怕是比我们年纪轻，他说的话，我们里面有神，我们里面真是渴慕神。出于神的话，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出于神的话，我们怎么会没有感觉？除非我们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合我意的话我就听，不合我意的话，管他是从人来、从神来、从鬼来，对我都没有关系。鬼碰到我们，他会投我们所好来迷惑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好的讲给我们。他不，神不，神爱我们不是来讨好我们，神爱我们是说的、做的是对我们有意义的事。但是今天我们只爱自己，一个爱自己的人，他能够怎么样？他真正能够达到爱自己的目的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好嘛。满足你想要的，满足了你，就是对你人生有益处吗？你想吃的东西，你吃到了，就是对你健康有好处吗？你看今天多少人爱自己，爱到个地步，什么吃补品吃到补坏的人都有啊，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到你的亲戚朋友当中这样的人，到最后什么东西让他身体不健康啊？是他想我吃这些东西会对我好的东西，吃多了结果对他不健康。我们人的可怜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当时约尔时代，当时这些老年人有被喊醒吗？或许我比较悲观，我不晓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后要发生，要他们为着他们从来没遇见过，而先知说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要来悔改，要来谨守，哇，真是很不容易，是不是？OK 好，但是呢，神还是不灰心，还是要透过先知去讲。跟这些老年人讲，说不定里面有人因为听见而愿意警惕自己的余生，让他们蒙福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呢？我的名呢？那个我的名是什么意思？我的名就是整体的，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以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他们要警戒什么？神的百姓要警戒的是，要他们回想今天的日子有多么的可悲。刚刚结婚，什么叫做像什么呢？像好像处女树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那什么意思呢？她还是处女，但是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但是呢还没有进门，还没有结婚，怎么样呢？就死了，丈夫就死了，名义上的丈夫已经死了，要哀哭。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我稍微想一想，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经历到我们是神儿女，神应许给我们的所有一切吗？假如没有，我们得罪了名，但是没有享受实际，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我们看到我们大部分神的百姓，我们只在跟别人讲信耶稣有平安，但是多少人真正有平安？我们说信耶稣人有喜乐，今天多少人真正有喜乐？神应许我们说以后会得永生，是不是啊？今天神，我们信主人神给我们许多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多少神的应许，你也不需要从头读到尾，你现在只要上去电脑里面呀，神的应许在圣经里总共有多少，他就告诉你多少，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有神应许的百分之多少啊？我们有的会不会像那个处女一样？什么意思呢？只是名分上有。以色列的百姓难道不是神所爱的吗？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在约珥那个时代，最后他们所要遭遇的是什么？最后他们所要遭遇的是很辛苦的，都是悲哀悲哀悲哀，数据和电击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数据是我们读圣经来的，就是数据就是要拿卖水啦，买要拿这些谷物啊田里面所出来的东西当做这个祭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什么叫做这个奠祭呢？奠祭就是用酒，用葡萄酒，用酒在神面前表达的一个献祭的方式的一个祭物。数祭跟奠祭在耶和华殿里面灭绝的意思就是说，田里面不再出产东西，葡萄园毁坏，农夫怎么样呢？农夫爱好修理葡萄园的怎么样呢？农夫惭愧，因为在劳力也种不出东西来。这个修理葡萄园的他们怎么样？他们也爱好。你看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那个意思就是在生活上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了。古时候的人啊，吃饱了穿暖了喝足了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每一家人把里面的开销讲来看看。吃只有占多少的费用？其实今天的人生满足的不是大麦小麦跟田间的庄稼。今天我们人要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东西，一到一天慢慢会发现，就说今天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了。今天你以为能够满足你的东西，到最后不能满足你，到最后怎么样？就好像都断绝了。你喜乐的来源，你所有一切平安你所有一切的归属感，你所有一切的安全感，怎么样呢？都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来让你有归属，让你有这个安全的时候怎么样了？那就证明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两样东西，一个叫归属感，一个叫做这个安全感，这些东西没有怎么样，就证明说没有东西可以来满足我们生活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两部分。今天为什么人活在舒适的环境的里面，只要他没有归属感，回家没有味道，这个上班也是这个好像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做嘛又不行啊，做嘛又无味，是不是啊？弃之可惜，食之又无味。你为什么天天还上班？因为你很热爱这份工作，是吗？我都还不说是这个一般的人呢，我还说基督徒，不但说基督徒，我还说宣教士呢。宣教士的职位嘛又不能辞掉，因为辞掉生活怎么办？做的嘛，做的怎么样？做的嘛也不能不做，是不是这样？真的他很乐意做这份事情吗？真的是神的一个托付吗？我们也不晓得。今天很多包括服事主的传道人也好，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冲口说出一句话，因为有服事主的人前段时间在我们家住，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我们服事主人最大的可怜在哪里？最大的可怜在就是我们所讲的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产生果效，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去跟别人讲，不讲那什么叫传道人？讲的东西，我们自己讲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的本身都没有用。 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强调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这真不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真不真的，绝对不敢讲，闭口不敢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啊，这个祷告怎么样，神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祷告又怎么样呢？我们祷告几样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碰，是不是？今天，所以我慢慢在讲，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神的百姓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的百姓，到最后是那么的凄惨。先知在里面要讲给他们听。至于说第二章以后开始讲些什么东西，那个盼望在哪里，以后慢慢读。第三个讲到什么呢？第三个讲到第二个我还漏了一个，第二个要讲到的不是你，第二个讲到的是醉酒的人。醉酒的人，什么叫醉酒的人？什么叫做好酒的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以为生活里面一切的美好是什么呢？是酒带给他的。他以为说人生一切的盼望是因为他好，因为那个杯中之酒所带给他们的。你看有多少人啊，一有愁借酒什么？借酒浇愁。但是呢，愁更愁。今天我们人这个醉酒代表说，我们今天寻找很多我们自己以为可以解决我们问题的，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有人吸毒，有人打牌，还有人怎么样？还有人以宗教，以为说是怎么样，去庙上教堂什么七七八八这些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不好，我的意思乃是说，假如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做的时候感觉占据了一下下时间，以后觉得好像烦恼忘记了，等到以后怎么样呢？啊，喝完酒以后呢，抽完烟以后呢，吸完毒以后呢，上完教堂回家以后呢，去庙里以后回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到有一天会有一对蝗虫，什么一对蝗虫？就是蝗虫或者鸣，到最后会有人让你清醒，让你吓醒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把什么其他的东西来麻痹我们自己，思想上面的麻痹，行动上面的麻痹，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一个是祭司，祭司啊，你当束这个腰束麻布，其实腰束麻布的意思就是要悔改了嘛，表示忧伤了嘛，表示痛心了嘛，是不是啊？表示难过了嘛，是不是这样？那向谁表示难过呢？就难过是个事实，你到底是为自己难过，为别人难过，还在神的面前感受到难过，到神面前来，一不一样啊？都不一样。今天很多人难过，难过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火，难过到最后怎么样呢？情绪失控，难过到最后怎么样？难过到最后变本加厉，是不是啊？本来只是生气，后来就骂人，骂人就摔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说今天我们要腰束麻布哀哭的意思，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来难过。而且我要讲的是，向谁呢？假如我们向着神回转，就有转机。当我们感觉到难过，而且我们又不能够对我们的难过归纳出总结出一个原因，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是对我们的难过，我们是对我们的痛苦残累住，一直到最后让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崩溃，让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呢？不是躁郁症就是忧郁症，就是这样啊。文明世界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个世代慢慢变进，变到这个样子。而祭司他为什么要难过呢？是这个事后祭坛的为什么要哀嚎呢？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上麻衣过夜，为什么呢？数据电机没有了。你知道哈，在圣殿里面不献祭哈， 你不要说不献祭，他们连献祭都没有的话，他们还十分之一拿来给这个祭司吗？你要祭司怎么过日子？他们不爱哭吗？而神要这些祭司做的什么？神要这些祭司做的，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告诉，你要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然后怎么样？你们要宣告筵席会，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你发现现在我慢慢发现，今天我没办法去看人的心，但是我只能这样交通。神是要让人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凄凉。人祭祀也不能做，过到一个日子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神借着约珥就告诉这些祭祀，你要怎么样？你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席会，聚集这些国中的长老，在耶和华神的殿下，耶和华哀求。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触是蛮深的。什么叫蛮深的呢？就当先知约珥跟这些祭司讲到这样的光景，祭司啊，你有办法吗？你自己都要梳蚂蚁了吗？你自己都要悲哀了吗？你还有什么花样可以搞出来呢？搞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你可以混口饭吃呢？不是了，要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败坏软弱，怎么样呢？专心全力的来依靠神。你能够呼召多少的长老，你能呼召多少的百姓起来跟你按到了时候进食，到了时候有筵席会在耶和华神的殿中哀号，你就尽你的力去做吧。跟今天怎么样？今天是我手上一张王牌，我只要搞这些活动，宗教活动就会怎么样呢？你去搞，你再去搞，你再去分定禁食的日子，还是一样。这边真正的禁食筵席会在耶和华殿中哀求，那是要让祭司觉得我是祭司，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唯有一个出路来向耶和华求告，而不是又学了一套做法，以为说这个东西一耍，这个东西一搞就有用，你去搞得了。我们什么东西没有搞过？我常常说我是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的人，搞了个半天怎么样？搞了个半天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这样败坏蒙恩的罪人，愿意更多的靠主。到那个时候，我们所要讲的东西不是一套做法。我们所要讲的是我们心里面真真实实的依靠神的那颗心。这个两个一不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分享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够体会跟了解。我们常常是学一套方法，到那里去学，到韩国去学，到新加坡去学，到哪里去学，学回来搬回来搞了跟人家做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跟人家搞的结果不一样？人家不是搞一套方法，人家是真真心心在耶和华面前哀求，承认自己不是说想搞一套东西来吧变成怎么样，而是真正愿意有可依靠神的心。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约珥在里面讲到，祭司你们要这样，哀在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好像从全能者来到，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讲到好像全能者来到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只有这位全能者能够审判人，审判全地，甚至审判神的百姓。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随着我们心中高兴的去做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人可以这个自由是生而有的权利，对，这是上帝给的。你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滥用这个自由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全能者来到的时候，我们向全能者交代，我神说我给你的自由你是怎么用呢？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有人可以靠自己站立在神面前吗？ 后面讲到的这一切的光景，就是讲到到有一天地上所有的一切成为凄凉可怜的一种结果。假如人只是过着在地的生活，而忘记了还有一位全能者有一天的领导，你到一天发现有一天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求主怜悯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为了在地上生活，我们已经失去天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回头吗？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会来到，哪一天来到？最终那天也会来到，就是世界最后那一天的日子也会来到，而我们人生的那一天的日子也会来到。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我们发现我们人生有的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就是不丰，带给我们的就是什么虚空。人生七十岁，其中所精华的只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主施恩，让我们不被地上一切东西迷惑，让我们想到今天神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话，不管我们是哪四种，不管我们是老年人，不管我们是醉酒，不管我们是神的百姓，不管我们是祭司服侍祭坛的人，今天神借着约珥向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去低头祷告。